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调查报告，披露周永康主导活摘器官；河北903人继续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李兰奎；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30日至9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8月31日是马来西亚国家55周年独立日，从官方至民间举行多项庆典活动。雪兰莪州政府于30日在首府沙亚南举行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参加这次的国庆游行，获得主办方颁发安慰奖，被安排压轴演奏马来著名民谣 Rasa Sayang 来结束当天的庆典活动，大家纷纷前来围观和竞相拍照与摄影留念。
承传了158年，台湾最大的民俗艺术盛会基隆中元祭放水灯游行8月30日晚上7点在台湾基隆海洋广场前举行。在传统音乐配乐下，各族群展现才艺，其中法轮功队伍声势浩大，格外令人注目。主持人介绍，有1亿多人在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修炼法轮功，游行中他们有乐团演奏，叫做天国乐团，透过演奏把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讯息带给所有在场的来宾。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冲莅临勉励，基隆市长张通荣于海洋广场观礼台上欣赏这一年一度绵延数十公里星罗棋布的精彩活动。
9月2日，大伦敦地区的名镇金斯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节日庆典金斯顿嘉年华，主题是把世界带到金斯顿。当天英国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出现在这一当天最盛大的夏季节日庆典上，除了摆放真相展板外，还展示5套功法，另有几位学员发放真相传单，并面对面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一位负责金斯顿嘉年华安全工作的警长在去年了解了真相，主动地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天活动中，至少有10几人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当即表示要去当地练功点学练法轮功。
8月26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社团招新活动，向学生弘扬美好的法轮大法和讲述其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几位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吸引了来自众多族裔的学生驻足。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大法是来自中国的传统修炼功法，已经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使上亿人身体健康，心灵升华，纷纷留下了联系方式。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主动前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一位来自大陆的留学生疑惑地问学员，既然你们是修忍的，为什么还要到处说中共的不好呢？学员耐心跟他解释，法轮功学员采取和平理性的方法揭露中共邪党的暴行，是真正的大善大忍的行为，这也是在为你着想，因为你有权利不被欺骗，你有权利了解真相，在善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明白了真相的同学非常感动，对学员说谢谢你。
近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录音，内容包括对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周永康的电话调查，对锦州解放军205医院移植科主任陈荣山、北京市解放军307医院和法院等涉嫌参与犯罪者的调查录音，为揭露中共此惨绝人寰的暴行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此次公布的调查录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确认了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活摘器官罪行中的主导角色。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李长春对话，当调查员问及是否想用摘取关押中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来给薄熙来等人定罪时，李长春明确地说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追查国际调查员以王立军专案组的名义对锦州解放军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中陈荣山承认移植供体来自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并且是经过法院的，还主动提到中国医大医院也参与其中。调查员再以沈阳军区联勤卫生部王贵副部长、原205医院院长的秘书此身份对陈荣山做电话访谈时，陈荣山对电话中老长官的秘书明确保证他能保守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一机密。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市邮政局机电一体化工程师、哈尔滨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负责人李红奎先生在出7年冤狱之前20余天，于8月28日被大庆监狱迫害致死，年仅61岁。李红奎修炼法轮功后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连续数年被评为市、省、部级劳动模范等称号。在中共协党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3次被非法抓捕，2次遭非法判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了10年的时间，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李红奎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期满的时间是今年9月21日。距出狱时间仅仅还有20多天时，大庆监狱突然通知家属称，8月13日晚，李红奎因脑出血被送到大庆第四医院手术治疗，2周后的8月18日早5点14分死亡。家属对李红奎的死亡非常震惊。
贵州省安顺市法轮功学员张恩荣、周凤英、周菊英、小李、陈姨妈、李淑俊因修炼法轮大法在一起学法切磋，8月27日遭蹲坑警察绑架。同日下午，杨翠红也在自家被绑架。目前除周菊英、陈姨妈两人被家人有条件保释外，其他人均被非法关押在安顺市第一看守所。参与绑架的有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与西秀区分局10几个警察。
吉林省吉林市电信局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常石、妻子张静东及19岁的女儿常慧莹，8月9日上午被吉林市丰满分局长江派出所恶警伙同长虹社区人员疯狂绑架、抄家抢劫。常石当天下午被绑架到蓝旗，原吉林市看守所刑讯逼供。妻子张静东在家中被恶人绑架，用绳子捆绑着带走，仅10多天就将他迫害的生命垂危，劫持到长春劳教所。女儿先被非法关押在沙盒子洗脑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宁夏中卫市退休护士长张凤娥被非法判刑。宁夏中卫市退休护士长 法轮功学员张凤娥今年五月被中卫市中共公检法机构合谋诬判3年半徒刑，日前被劫持到宁夏银川女子监狱。张凤娥女士今年55岁，是宁夏中卫市人民医院退休护士长，2011年9月被中卫市国保大队从家中绑架，九个多月后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以所谓利用手机大量发送法轮功短信宣传法轮功思想的罪名对张凤娥非法起诉。张凤娥多次遭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2年半。
以上明慧网为由，南京警察欲绑架退休女工。江苏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分局警察以上明慧网为由，今年8月28日强闯民宅，企图绑架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退休女职工法轮功学员王三秀，遭到王三秀坚决抵制，绑架阴谋未能得逞。当时王三秀严厉指责恶警黄水成私闯民宅是违法行为，黄水成说你上明慧网。王三秀质问，上明慧网违法了吗？哪条法律规定公民不能上明慧网？王三秀的丈夫骆学全阻拦恶警，王三秀趁机回到卧室把门反锁，在屋内大声回应，我从来没有违反过国家法律，可是我被非法劳教3次，还2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在江苏省女子劳教所、南京市洗脑班、南京市看守所都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好几次被迫害的只剩一口气啊。他们是不讲法律的，他们对法轮功从来就没有讲过法律。面对王三秀的义正辞严，瑞金路派出所教导员张俊无理可说，还一度叫嚷要叫开锁匠来强行开门，但最终没能得逞。非法闯入王三秀家中的是5个警察，据了解外面还有不少穿警服的，他们封锁了方便职工和家属买菜的后门，只留一个进出口通道，导致整个单位及家属都受到骚扰。
河北903人继续签名声援李兰奎，河北民众声援正定农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700手印在媒体曝光后，中共高层派人到河北当地就此事进行调查，迫害当地村民和家属。然而有正义感的大陆民众没被吓住，更多人不做麻木看客，继续声援，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八月份以来，河北恶警在石家庄市及周边地区已劫持多人，绑架过程中造成一位石家庄市民杨银桥坠楼身亡，贾志江、李荣梅夫妻至今下落不明，家中只剩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孩子无人照顾。尽管迫害还在继续，河北省第三批共计903位民众签名，针对李兰奎事件继续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正是民间呼声与国际舆论。
四川阿坝县吴有书生命危在旦夕。吴有书女48岁，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2008年得法修炼，2011年3月份被非法劳教2年，2012年2月份绝食1个月后，3月12日被释放回家，5月份在新疆打工被抓，6月十几号从新疆劫持回劳教所，一直绝食到现在，每天在资中县医院输液，有警察医生轮流值班。据知情人透露，这次恶人宣称宁可让他死也不会放他。吴有书现在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生命危在旦夕。
本周48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5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寒风中等待真相的老人。碌碌尘世纸醉金迷的欲望社会中， 那些似乎对得大法已经麻木的面孔一直在干扰着我救人。有一天，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那天晚上，我把一份小册子用塑料袋装好，贴在一家人的门边，门边有些昏暗，不注意晚上是难以发现的。然而深夜时，我又去看了一下，却发现小册子被拿走了。我不由后悔自己对众生的漠视。回想有一年腊月，吃过晚饭后，我出去发小册子，路过一个家庭工厂门口，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寒风中，天气很冷，又刮着大风。当时我并没有想给他发小册子，因此就从他面前走了过去。大约走过十几米，听见身边的行人在议论，天这么冷，怎么劝这个老人进屋，他也不进屋，就在寒风里待着。我回过神来，来到老人身边，拿出真相小册子，嘱咐他到屋里好好看看。老人很激动，那个老人千万年的等待，可能就是在等我发给他大法真相的那一刻，而这一刻可能对他是唯一的。我如果不能做到给他真相，他可能就会永远失去机会。迷迷人世中，尽管也有人拒绝大法真相，但是更多的有缘人却在苦苦期盼，等待着这看似简单的真相资料，因为这是他千万年受尽痛苦，历经艰辛来世的真正目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发誓救众生的，不要让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呀。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做迫害大法的邪恶广告牌连遭恶报。重庆市大足区一个做铝合金的老板，名叫李百友，年龄40多岁，现住大足区北环路。今年七月初，因受邪党蒙蔽，为了一时的金钱利益，做了17、8个诽谤大法的铝合金招牌框架，每个框架长3米，高2米左右。七月底，这些招牌就被邪党分布到各个区镇，毒害了广大无辜的民众。李百友在无知中给自己造下了很大的罪业，随后不久臀部就长了脓疮，疼痛难忍，走路时一瘸一瘸的，常去医院输液，花了不少钱。接着又在七月底，他在做铝合金的时候，自己操作机器时把自己右手颈部位的2根筋隔断了，当时缝了针，整天吊着绷带，不知又花了多少钱。今天我们揭示这一事实真相，是希望广大民众明白诽谤大法会造下的很大的罪业，哪怕是无知中做的也不例外，希望人们不要再亵渎佛法，不要在无知中犯罪。
一位小贩的经历，大法师父保护，再没城管找麻烦。四川省成都街头摆摊营生的一位大爷，见到法轮功学员后说，哦，这个功法好哦，诚心的感谢大法。以下为大爷亲口讲述的几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几年前，那时我推着小车沿街串巷卖这些东西，走到海交市时，迎面来了一个警察，气势汹汹地对我叫喊，走，跟我到派出所。城管警察谁敢惹，稍不顺从就被先货撅秤，报纸上也有过因此而闹出人命的事件。想到生存，我只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咋个办呢？突然我想起有个大姐告诉过我，遇到为难时候，遇事想不出主意时候，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法轮功师父帮你。我立刻边走边轻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李老师救救我。就这样反复念着，不知不觉就走到派出所跟前。那个警察突然转身对我手一挥，你走你走。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自顾自朝大门去了。我就这样平安无事地继续奔走营生来。从此我时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李老师是圣人，不可以随便把名字挂在嘴上。从那以后这么多年，无论我走哪里，再没有城管找过我麻烦。
小故事，三退后太顺了。有一次我在外地着急往回返，没买着卧铺票，先买了硬座，准备上车后再补卧铺。上车后找到座位就坐下了， 坐稳之后往周围一看，这人真不少啊，前后左右都是人。挨我坐的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心想这一定是和我有缘的人，一会儿我得给她讲讲真相。车开了之后，我就和她聊了起来，这一聊才知道她是一个很爱讲话的那种人，大嗓门很爽快的，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讲这次坐车是去朋友家，因为朋友家困难，所以她把自己女儿不能穿的衣服去送给朋友。我一听她说到这儿就夸她了，你真善良，心眼好使。紧接着我就问她听过三退保平安吗，我这一问她马上就说知道，是那次我和女儿到江边玩碰到一个老太太跟我说的。我当时一听平安，平安好啊，退，然后那老太太还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刘美，一下子给我弄美国去了。我忙告诉她不是给你弄美国去了，是在灾难来时让你把命留下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是这么一个刘美。她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有个美好的未来，怪不得那么顺呢，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告诉我说，自从那次老太太给我退完之后，我可顺了，因为她嗓门大，座位上的旅客都瞅她。这时我告诉她，也不能你自己顺呢，这么好的事你也得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啊，也让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呀。同时你告诉他们这些，你也是积了大德了，你会更顺的，那是救人命啊。她连说好好。继而我就开始给其他座位上的那几个人讲起了真相，讲得差不多时，我说这位妹妹就是受益者。她一听马上就说，是啊，快退吧，退完可顺了。经她这么一说，那几个人就更着急着要听怎么个顺法。她说你自己品呀，你要办的事一办就成，这就是顺。这时我接她的话，告诉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回去别忘了家里人，让家里人也平安。结果就那一会儿的功夫就三退了六位，我心想这次没能买上卧铺票还真的是有原因的呀。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
8月25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黑海边的城市瓦尔纳进行集体学法交流，集体朗读转法轮后，学员交流修炼心得。很多学员感到学法时要精力集中，专心致志，否则就容易被干扰，不能保证学法入心，要时刻加强自己的正念，不能懈怠分心。大家读了师尊的心经文后继续分享心得。第二天上午9点多，大家来到黑海海滩上的海洋公园集体练功。下午2点，学员们逐家走访了当地各中餐馆讲真相，劝三退。有几位餐馆老板都说中共不好，不但他们心里有数，全中国老百姓心里都清楚，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往外跑，说明在国内谋生艰难。
8月27日11点到下午5点，日本广岛县东广岛市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这些学员中年纪最大的有90多岁。多位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交流了自己修大法身心获益的神奇事。参加交流会的学员表示，听了同修的交流，对自己的修炼很有促进作用。
9月1日至2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府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活动，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参加了活动，受到欢迎。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在父母的鼓励下坐下来，跟着学员学起第五套功法来。学员们向过往行人介绍大法真相，当年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功法，现在在全世界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受益者无数。但是在其发源地中国却遭受着中共独裁者的邪恶迫害。一位来自前共产国家的阿尔巴尼亚的先生对学员说，我知道共产党有多坏，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一位非洲裔的英文教师看了学员地上的资料后，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这么祥和的功法会遭受中共残酷的迫害，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表示要把今天看到的带到课堂上，告诉给他的学生。
俄罗斯的夏季气候宜人，法轮功学员参加或举办了一些社区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 并讲述过去13年来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事实。7月下旬到8月初，学员们在夏新城的市中心文化展览中心举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国际真善忍美展，还参加了在伏尔加河畔举办的个人创作音乐节。附近学校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叠纸莲花活动，他们一边学折莲花，一边认真倾听法轮功真相。科斯特罗马港口城8月11日庆祝了自己的860年建成日，法轮功学员们以丰富多彩的游行队伍参加了该活动。对于这个充满欧洲气息的小城来说，洋溢着东方文化特色的法轮功队伍格外令人瞩目。法轮功学员一出现，马上引得人们驻足观看，惊叹不已。
8月26日，一年一度的波兰华沙多元文化节在锣鼓喧天的花街大游行中再次拉开帷幕。波兰法轮功学员第七次应邀参加，看到大法的美好，一批一批的波兰人前来了解真相。游行中，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彩船上随着练功音乐不断地展示着法轮功功法，舒缓的动作，祥和的音乐，似一股股清泉流进沿途观看者的心田。在游行终点，学员搭起一个黄色的帐篷，数十幅法轮功真相展板沿街摆放。帐篷内两张大桌子上放满折叠五彩莲花的材料纸，帐篷外侧一张桌上放满了法轮功真相资料，中文、波兰语9瓶，反迫害签证簿及波兰语转法轮。
9月1日，在德国拜洛伊特市中心 Spital 教堂前，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周末。扩音器里不断地播放着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相关的证人证词、国际上一些政要、非政府组织的正义呼声等等。法轮功学员还在现场模拟演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人们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慨，纷纷签名反迫害。当天下午，教堂里要举办一个婚礼仪式，新娘的父亲刚开始很不高兴他们喜庆的日子碰上演示活摘器官这样残忍的场面。学员讲真相后，那位父亲说，我非常支持你们的活动，你们做得对，我对你们的活动真的没有一点意见，只是今天的婚礼是很喜庆的。学员说，我们很理解，我们也没想到今天有人在这里办婚礼，我们也送上祝福。他递给这位父亲一朵小莲花，给他详细解释了小莲花上写的法轮大法号真善忍是什么含义。那位父亲特别高兴，他说，真善忍真是太好了。就等新娘出来的时候，学员送给了他两朵小莲花。新郎新娘在教堂门口和亲朋好友分别照相留影的过程中，一直手拿两朵小莲花。
9月3日，美国迎来了夏末的劳动节长周末，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一周末讲真相，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告诉世人。除了每周末在中国城的真相点，部分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郊的威顿市举行的劳动节游行。8月31日至9月2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举行一年一度的世界庆祝集会，介绍法轮大法的展位吸引了许多游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同修都拿起笔来参加网上法会。明慧网在8月11号就刊登了关于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通知，很多同修已经拿起笔来参加大法弟子一年一度的神圣法会。我虽然觉得自己修炼差距很大，但是也想通过参加法会找出自己的不足，增强自己的正念，更好地走好后面的正式大法的路。在写稿过程中，我个人悟到师父讲法中的一些法理和大家分享。师父在经文20年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要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进程的，过了这个时期那就是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哪件事情没做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当然修炼没有结束，你还可以去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把以后的事情做好，那对你来讲还是有很多机会有时间去做。可是如果有很多事情没做好，那真的会留下太多的遗憾。比如说你们刚才发言还在讲神运，其实我跟大家说清楚点，神运是救度众生的，这都知道。可是你们想过吗？那也是师父给你们开的一次互相配合，没走出来的走出来的一次机会。那么这次网上法会是不是也是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一次很好的配合的机会？如果上亿的大法弟子都能够拿起笔来认真地写下自己在正式法中的经历，是不是也是宇宙中一件非常殊胜的大事？师父在《红银二震慑》一文中说，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大法弟子在写稿的过程中，是不是在销毁着无数的邪恶？是不是在有力的证实大法？所以建议大陆大法弟子都拿起笔来踊跃投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留下遗憾。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明慧编辑部征稿只剩下不到10天了，同修们不要留下遗憾，不要错过师父每次给的机缘。宇宙众神都羡慕我们，我们是师父造就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都有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智慧，一定能写出自己珍贵的修炼故事。不要被人心挡住，不要被观念障碍，放下自我，见证大法救度的威德。不会写的老年同修可以找会写字的同修代笔。师父说，每个人、每个神、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历史，都像故事。生命的过程，每个人都像一部历史的史册一样。20年讲法，同修们快拿起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大法弟子都应该交卷。看到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的通知，我就在想这一年来自己修炼的过程。从1997年1月16日参加的第一次法会开始，我知道了法会能促进我修炼更加精进，因此我遇到的每次法会都必须参加。因为是修炼人，所以就有修炼的过程。当我听到有的老年同修说自己没什么可写的时，就鼓励他们把自己在做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的过程写出来。因为你每天都在修炼的话，怎么可能没得可写呢？当他们写出来后都挺不错的。其实想一想，学生考试都得交卷，我们神圣的大法弟子要是在考试时不交卷，会留下遗憾的。而且住持正法这个特殊时期，这样难得的大型法会还能再有几次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霞光的文章，用心就能写出交流文章。中国大陆第九届网上法会召开了，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惭愧。高兴是因为我这段时间比较麻木，老是精进不起来，每天按部就班的在做三件事，好像很迷茫。在这时召开法会，我知道每一次法会都是一个动力，推动着我往前走，能找出在这一年中和同修们的差距，迎头赶上。这几天和同修切磋的话题就是法会这件事。我身边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有的就说自己不会写。我认为参加投稿就是在证实法，就是在走师父安排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修炼故事，只要我们坐下来用心去写，一定能写出来。就像学校老师教一个班，要毕业考试，可是班里同学都交白卷，考不及格，你说老师是什么心情？我们口口声声说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告诉我们大方向，看明慧，明慧网给我们搭建向前走的机会，可我们却无动于衷。师父要领我们回家，我们却说师父我修得不好，我不回家了，能这么说吗？我们修炼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地走过来了，我们为的是什么？这次法会不就是给我们向内找，找到差距，迎头赶上，修好自己，多救人的机会吗？每当我麻木裹足不前时，精进不起来时，这时法会召开了，我知道是师父拉着我往前跑。刚开始我也觉得没什么写的，等我想到这些时，我思路清晰了，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了。现在还没有动笔的同修，用心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赶快拿起笔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醒醒，做事心阻碍大法弟子正实法。225事件涉及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唐山、保定、沧州、泊头、宣化、邯郸、山东省的聊城和高唐、 辽宁省葫芦岛等三个省15个市县，至少有102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抄家或绑架。截止到7月21日为止，仍有40人被非法监禁，其中11人被非法劳教，29人被非法逮捕。这种大规模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神韵光碟的及时发送。面对这么大的迫害，我们不仅仅要揭露迫害、反迫害、救度众生，也要从我们心性上找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邪恶敢下此黑手。据悉，集中购买光盘盒是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么多地区的同修参与这件事，当事人周围的听到了这么多同修都没有制止，不仅仅是个别学员的问题，我们整体真的该找找原因了。出现迫害后，自己的第一念还是有埋怨同修的心，对参与的同修生出不好的想法，认为他们不止一次喜欢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不理智才造成重大损失。当然很快就发觉这种思维不对，遇到问题不是先看自己吗？怎么能只从表面上看问题呢？参与的同修初衷可能也是为了做好这件事，帮助大家解决难题，换了自己能怎么样？神韵光盘来了，下载了，大家都着急做，而今年需要用光盘盒，商家难以供求，大家一时还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修就能联系到厂家，可以大量购买，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摊在自己身上，我会怎样处理？还能像现在那么清醒地跳出事看问题吗？能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陷在事中，用法来衡量对错，理智地处理好并阻止他人吗？扪心自问，我不敢说自己就一定能做好，心里不是那么坚定，那自己一定也有问题了。虽然不会去参与，可能也有被带动的心。为什么会被带动？为什么这么多人默认不正面阻拦？那些学员能这么大动作做事，我想是我们很大范围的同修程度不同的都有做事心，尤其一些个别的同修表现的就更为强烈。回想起来，我们有时跌跌撞撞的，就是因为我们没听师父的话，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喜好观念做事，钻到事中解决事，看重表面轰动效应，显示自己的做事能力，这个心使我们摔了多少跟头，吃了多少苦头，造成多大的损失。每一次的轰轰烈烈标新立异，大范围搞什么形式上的东西，都被邪恶钻了空子，招来大规模迫害。沉痛的教训，为什么遇事还不冷静？这是修炼人的糊涂。一些学员把做事多少、做事的大小作为衡量同修或自己是否精进的标准。师父告诉我们，大家知道，有许多宗教走到末法时期，不是人真的想，就是要这么干，是人糊涂了，人把做事当做了修炼，人把维护宗教的形式当做修炼，其实神根本就不看重这些，只看重人心的提高，那才是真正的提高。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大家急需光盘盒，统一购买解燃眉之急，好像挺对的，帮助大家解决了难题，大家都省心省事了。可是这么做符合法吗？符合大陆这种小资料点遍地开花不存钱物的原则吗？现在做资料需要钱和物，但是师父要求的不存钱物的原则没有变，小资料点也有钱物，那是个人或几个同修凑钱共同维护运转的资料点，他们相互配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下子购买这么多光盘盒，就出现了存物问题。我们市区存入到几个小库房或同修家中，结果库房光盘盒全部被邪恶抄走，存放光盘盒的同修被绑架或被骚扰。从另一方面讲，这种集中大批进货，协调人这种大手笔，无形中也在阻挡同修们走自己的路，助长了学员的等靠要的执着心，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们从资料点的建立、上网、打印资料、 技术的掌握、维修、购买耗材等诸多困难中，在师傅的呵护下走过来了。协调人不是解决同修实际困难，而是扶持同修自己解决困难，成熟起来。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大家都在不同的环境中和境界中证实着法。这种大面积、大地区统一协调做事，不适合目前大陆的情况，不仅涉及安全问题，也不符合我们修炼的原则。明慧编辑部在《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一文中写道，由于环境变得宽松，一些大陆学员的人心也显露出来了。其中表现形式之一是喜欢搞有形的、形式上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召集大型法会，张罗在大陆办第三者角度的媒体，以省负责人或市负责人自居，有的甚至号召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成立全国性的协调机构等等。其实这些事在暴露自己的人心的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共维持迫害提供了借口，提供了方便。我们这儿的个别地区有许多学员干什么都没有主见，大小事听协调人的，依赖协调人，走不出自己的路来。资料点的钱集中管理，有的几万甚至上十万，谁给多少钱都敢拿着，统一购买耗材，有库房，存量很大，分配给各小资料点，那么多小花并没有独立开放。有的地区出现这种情况，协调人遭到严重迫害，有的地方到目前还未改变这种状态，多次提醒协调人不以为然，还是不能引以为戒。想想自己，看看周围的同修，不同程度也存在着做事心。由于每个人都比较忙，有许多事需要做，时间长了，做事多了，心里装着这些事放不下，学法溜号想着事，发正念练功走神思考事，心静不下来，严重影响着个人的修炼。集体学法也有的走形式，学完法立刻就说事儿，交流中多时也是说怎么做的事，发了多少资料，劝退了多少人，很少交流学法的体会，做事中怎么修心的。中国人所谓能力强的，大多表现在干事上，因为协党不叫你有自己的思想主见，所以都在干事上下功夫。协党历次运动都要造声势，轰动全国，宣传浮夸，走过场搞形式，这些在我们身上是否还有痕迹？修炼人不严格要求自己，就会被常人心带动。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重视学法，放松了个人修炼。师父讲，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希望我们警醒做事心的危害，接受教训。大法弟子一定得做事，但做事的基点是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这是我们身负的责任使命。那就要求我们必须扎实的学好法，修好自己，使内心发生本质的变化。有了修炼的坚实基础，正念足了，做的事才能救得了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金莲子的文章，发正念时看到的另外空间一幕。我从七岁时就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小弟子，因父母都修炼，一家人共同精进，没过多久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常常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感觉十分神圣玄妙。师父在大法中所说的，我也都用天目看到过， 甚至有一次在家中用肉眼看到了师父。师父身披袈裟，面带微笑，坐在莲花宝座上，通过一个像隧道一样的空间向我飘来。隧道里全是蓝天白云。时光飞逝，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大法弟子们经历了许多磨难，我的父母也曾因加入护法行列不止一次入狱，我们也经历过流离失所的日子，可是都走过来了。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一直都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在大法刚遭受迫害时，我看到另外空间有层层的邪恶生命，各种丑陋的形象，他们有好像工厂和仓库一样的地方，制造和存放着他们的皮。大法弟子们清除了邪恶，邪恶生命就会继续补上。当时我觉得怎么有那么多的邪恶力量啊，继续发正念。大法弟子们都很努力地清除着邪恶，渐渐的几年时间过去了，我看到我们的功要到处去寻找邪恶的生命，消除他们了。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真是无穷的。前不久发正念，我看到一幕，忍不住热泪盈眶。我看到了宇宙中许多星球，看到了地球，这时地球是主角。我看到大法弟子们发出的正念能量，像灵活有生命的金色的柱子一样，颜色十分细腻柔和，密度很大，充满了很强的威力。从地球表面冲出，冲向上方，密密麻麻的柱子分别是从每位大法弟子的头上冲出去，覆盖了地球上很多的面积，从远处看起来像是汇成了一个整体，可金柱又是根根分明的。金柱有向上直冲的，从我看的角度看过去，在地球上靠南边的地方，金柱又分别以圆弧状向上冲，冲到上方后又依次向远处冲入。天目看到的很多场面，用人类的语言实在很难描述清楚。金色的柱子直冲到上方翻滚着的黑云中，黑云里的邪恶在被清除着，我们大法弟子发正念的金色能量柱汇集起来，场面的宏大十分壮观。轰轰烈烈这个词都远不能表达那种壮观，我被震撼的感到每个细胞都在颤抖，被极其纯正的能量充斥着。当时我想知道这黑色的云还剩下多少，便继续往上看。在那一刻我震惊了，我看到几尊巨大的佛正站在黑云之上。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中，他们有的身披金色袈裟，蓝色的头发，有的是女菩萨的形象。大佛们有的单手立掌，有的双手合十，双目俯视看着下面的一切，他们的脸上带着笑容，十分祥和，感觉对我们充满了信心，坚定地相信正法必成。在那个无比美好的世界里，亭台楼阁，仙女散花，五光十色，空间的密度十分柔和和细腻，能量场非常强，殊胜壮观，用人类的语言根本无法描述清楚。我想等待我们回归的世界如此美好，那种美好是人类根本想象不出来的，我不禁热泪盈眶。美好的一切已经在等待着我们的回归，黑色的乌云看上去已经不多了，虽然剩下的黑云还在翻滚着，可是大法弟子们的正念能量是威力无穷的，邪恶在被快速地清除着。我们发出的正念是全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发出的消除邪恶因素的能量，应该是最正最纯净的能量，所以我们发正念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思想集中纯净。我看到在发正念时不集中不纯净的思想发出的能量柱里带有杂质，不纯净的不同念头会显现出不同的杂质，非常不好。我们不应该把不好的思想念头掺杂进去，不应该把不好不纯的思想展示给全宇宙看。正念的威力十分强大，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发正念，纯净自己发正念时的一丝一念。我们看似是一个个的个体，其实更是一个整体，神圣而美好的一切已经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了。我们要听师父的话，谨遵师父的教导，认真做好三件事。Thank you.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